路透社在7月7号发布的调查报道指出，总部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和中国军方合作研发的产前检测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测试之一，亦是该公司的基因数据来源。这个产前检测至少在52个国家使用，以判断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症等异常病症。华大基因的研究显示，该公司会储存并且用中国军方的超级计算机重新分析检测当中剩余的血液样本以及基因数据。路透社通过华大基因计算机代码的发现，这些非侵入性胎儿染色体基因检测亦都被称作为是 NIFTMV 的检测，就是获取了受检孕妇的遗传信息、国家、身高以及体重等个人详细的信息，但是不包括个人的姓名。华大基因未有透露有多少的外国女性接受了检测，仅仅是表示该公司只储存了中国女性的数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该公司的向路透社证实，从外国女性产前测试当中所收集的 DNA 数据亦都已经存储在中国政府资助的基因数据库当中，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因数据库之一。华大基因在8号是发布声明反驳了路透社的报道，声称从中国境外女性产前检测当中所收集的 DNA 数据并不存储在中国的基因库当中，而是储存在香港华大基因的实验室当中，并且在5年之后按照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是销毁。但是美国一些观察人士和人权人士就认为，由于华大基因的基因库受中国控制，难以确认这些检测数据会在5年之后被销毁。女权无疆界组织的负责人瑞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身为这些参加检测的妇女感到难过，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会深深感到自己是受到了侵犯。美国公民自盟自由联盟的言论隐私以及技术项目的学者克里斯托格兰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应该是担忧，而且不单止是女性，特别是因为包括孕妇以及他们的胎儿的基因组都将会进入这个数据库。他认为在超计算机上面有如此大量的数据，试图找出和疾病风险的联系以及基于某人的 DNA 的不同特征的联系，获得足够的遗传信息以及强大的计算机来制造破解这些基因编码的算法的国家，将会对世界各地的基因组政策是构成威胁，即使他现时只威胁到这些国家一半的人口。路透社报道指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华大基因违反患者隐私协议或者是法规。马尔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对美国之音表示，路透社说没有发现华大基因侵犯患者隐私的证据，不一定意味着华大基因没有侵犯患者的隐私。这个只不过是意味着路透社的记者未有找到证据，所以换句话说，未有被发现的证据不是没有证据，两者并不相同。金德方说，路透社在这个非常之小心，是希望避免诉讼。在美国之音向华大集团系提出采访询问之后，华大提供了在上个星期同样的声明进行回复。声明当中强调，产前检查是华大基因独自研发的，中国军方是没有参与。该公司从未出于国家安全的国防安全目的而被要求，亦都未有是主动向中国政府提供产前测试的数据。不过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华大基因的产前测试网站上面的隐私政策说明当中是提到，收集的数据在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或者国防安全的时候是可以共享。瑞杰提醒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在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政策底下，中国政府可以强迫任何中国公司向军方提供信息。瑞杰表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 就是这样，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因为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大家是无意识到的是，当他们获得到这些低成本的基因检测或者任何其他技术的时候，中国政府可能会强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国军方。瑞杰呼吁其他国家停止在科学方面和中国合作，包括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或者是智库的合作。他说，全世界都需要向后退一大步，重新评估所有这些合同。路透社的报道，德国实验室是运营商，亦都是华大产前检测的销售商，星期一宣布暂停使用华大的产前检测。该公司在声明当中说，暂停和华大实验室的检测合作，已澄清已发表的相关声明，并且是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保护患者。路透社采访了四名使用了华大基因的产前测试的外国女性，这些妇女签署的同意书表示，她们的基因数据将会被储存用于研究。比如是其中一名32岁的波兰女性签署了一份检测同意书，同意将她的检测样本发送到香港，并且她的遗传数据会是被保留，但是同意书没有说明遗传数据将存放在哪一度，亦都没有讲明华大基因的总部和研究基地是在深圳。华大基因的声明说，无论在哪一度开展研究，该公司都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准则以及协议，同时遵守国际公认的道德标准，并且承诺它的数据隐私标准符合严格的国家以及国际要求，包括欧盟。中国法律博客主笔美国律师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各国都有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每个国家的法律的严格程度不同，但是总体来讲，这些法律都是不够完善，不能够切实保护个人的权益。他说，即使使用华大基因产前检测的女性在检查前阅读了同意书，他们不一定会清楚自己的信息是会被如何使用。哈里斯说，检测同意书上面讲，这个将会仅限于华大基因使用，而华大基因包括某些的子公司，中国军事公司是那些的子公司之一，因此即使是有这个的同意书，他们有权将信息交给军方，但是说到底，大家不知道他们签了些什么东西，他不认为他们会知道，除非这个真的是被公开。这位波兰女性对路透社说，如果他知道他的数据可能和中国政府共享，并且了解华大基因的二级研究的程度，他会选择不同的测试。哈里斯说，最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好像美国、欧盟、日本、南韩、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将会意识到，他们是需要制定特别的法律来应对中国以及中国疯狂收集数据的行为。在今年2月，一名美国前反间谍官员警告说，中国在设法获取美国人的 DNA 的基因数据，力图赢得控制全球生物数据的竞争，构成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中国一直通过各种的方式四处收集基因识别数据，力争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库。前美国国家反间谍亦是安全中心的主任埃亚尼纳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候透露，在去年3月，当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华大基因提出愿意帮助管理先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提供技术专业、高通量测序技术，甚至是愿意捐款，还向包括加州、纽约等多个州是提供提议建立以及营运新冠病毒的检测中心。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王炎中当时对美国之音表示，基因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现实凸显了国际社会加紧制定的规范防止滥用的必要性。王炎中表示，不单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就算是未来怎样讲，对这种的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单只是基因，基因编辑凸显了人类，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制定规范，防止这种的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它的进展远远赶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现时就是凸显了国际社会是应该合作，坐下来，有一些的基本的规范必须要制定出来。 美国政府顾问今年三月警告话，华大基因利用人工智能收集以及分析的大量基因组数据，可能会为中国提供一条获得经济和军事优势的途径，并且使到中国获得拥有最大最多元化的人类基因组的战略优势。他们表示，这项技术可能会推动中国在全球制药业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可能导致出现基因增强的军人，或者是针对美国人或者是食品供应的工程病原体。路透社发现，自2010年以来，华大基因至少和中国军方就这些检查发表了十多项的联合研究、试验，也是改进测试或者是分析检查提供的数据，包括和中国军方合作提高人口质量，并且进行基因研究对抗系听力损失以及军人的高原反应。哈里斯说，中国收集个人数据，利用这些数据为自己谋利，从而操纵基因数据，从根本上创造更好的种族。他将中国这种的行为和纳粹相提并论。在7月8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播客节目上回应华大基因从世界各地收集遗传数据的消息时候说，他们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军队有关，表面上是私营部门，但是一切都是和政府以及军队有关。与此同时，自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限制外国研究人员访问中国公民的基因数据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